一个长辈一个生活的，就是像是在自立方面的话，觉得最重要的是三个层面啊。
嗯，
第一个就是在他的一个运动的层面啊，就是说因为要活就要动嘛，所以在我们自立资源里面四个原则，其中就是一个就是每天都必须要有这个运动的一个情形。
嗯，
那最好是有30分钟以上的一个活动量啊，那让他可以自己去行走，或者是就是他可以做一些更高强度的运动，比方说是有氧的运动啊，或者是跑步啊，或者是骑脚踏车这些部分。所以在怎么样是促进他的一个活动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营养的部分啊，所以很多长辈的其实是不太注重自己的营养增进食的一个状况。非常让我们看到就是会吃一些稀饭啊，或配一些酱瓜啊，可能就是三餐就这样子，就是吃面啊配酱瓜，三餐可能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长期来说也会造成它蛋白质或者是矿物质维生素摄取不足，那会造成它的可能引发后续的像是肌少症、骨质疏松症啊等等的等一些问题。那所以在营养的状况也是在我们在遇到这些可能比较高龄的长辈，那很衰弱的长辈，那我们必须要去很重视的。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认知功能的一个维持跟训练也很重要。
嗯，
也就是说怎么样去促进他的大脑哈，持续的去活动。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他退休之后他生活就变得非常的孤立哈，每天就只有在家里面，他可能有出去走路，他可能他一个但就一个人走路，或是每天在家里面看电视，他缺乏一些跟周遭外界的一些人实际的人的一些互动，或者是大脑的思考，那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认知功能的下降，或者是智的一个状况产生。所以我们现在在高龄的照顾上面很强调就是这个社会的支持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建立，那尽可能都是要去鼓励，像到2.0里面就有很多是日照中心的一个设置，那就是让长辈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去接触人，就好像上课一样可以去接触人群，然后去接触一些活动。那他不只是身体的有活动或者是营养有照顾之外，他在大脑的一个训练跟他大脑的刺激方面，他对外界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跟感知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走到我们的失智的一个状况。所以大概会有这三个方面，就包含了运动、饮食还有认知的功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嗯哼，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觉得就是跟可能比较年轻一辈的人啦，就是我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有社交嘛，有运动，然后有这些日常生活的起居。我觉得其实基本人类的需求啦，大家都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就很好奇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可能大部分的，比如说长照机构或者是日照中心好了，他们其实每天的照护的一个比如说行程吗，也都是会主要放在这几个面向上的吗？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照顾的机构或者是日照中心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在不管是在机构的人员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或职能治疗师在设计这些活动的时候，多半都会去用这三个观念，像运动、饮食还有认知功能的一些附件跟刺激来设计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那只是说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就自立资源强调的就是这个活动其实不需要非常的制式啊，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用同一套的一个课程或同一套的标准来操作，因为就是每个人有他每个人不同的一个兴趣，有他不同的喜好、不同的价值观，那他不同的过往的一些生活。所以在林理事长的一个机构里面，就是在书里面有提到蛮多例子，是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他是非常自由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什么我们就让他做什么，不会说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玩球，他不喜欢玩球，那我们就责怪他怎么都不配合我们啊，怎么都不来玩球啊，应该要大家一起玩球啊，这个玩球对你有好处啊。那其实这长辈想要玩的可能是别的东西，那我们要找到他想玩的是什么，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人力可以去安排那他喜欢的一个活动，让他用从刚刚那三个运动、饮食、认知功能的架构上面让他尽可能去提升，那这个才是我们自立资源在推动的最主要的一个理念跟想法。
嗯哼，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来尊重被照顾的这些长辈们，他们自己的算是自由意志嘛，就是他们可以想做什么，然后可以让他就比较有尊严的来度过他的晚年生活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稍作休息，那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朱医师聊聊关于这本《不被束缚的晚年》。
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预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不被束缚的晚年》，然后是由商周出版。那这本书有两位作者，一位是林金利理事长，那他目前是云林县老人福利保护协会还有长泰老学堂的理事长。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他是朱维明医师啊，目前在台中荣总担任加医科主任。那我们就再跟医师打一次招呼吧。 Hello，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维明医师，很高兴可以继续跟大家聊这本书。
是，然后刚才我们在前面节目当中啊就聊到了自立支援照顾这件事情，那其实最后医师讲到的重点就是哦，我们应该要去尊重这位被照顾的老人家，这位长辈，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有自己的想要的生活。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有一个我觉得该说是有趣还是该说是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啦，就是呢，因为我们前面有聊到嘛，可能有时候大家在照顾一些比如说失能或是认知功能衰退的长辈，可能会想要让他比如说锁在家里啊，或是让他整天卧床嘛。那其实像是约束照顾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太忍心看自己爸妈就承受这样子的痛苦嘛。那刚好呢，其实医师有在书里面分享了一段哦，就是您在参加是林理事长的讲座还是课程吗？就是您有一段好像是被尝试约束的体验，是不是？
对，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在林经理上他们在云林就是会固定办那个自立支援的体验的活动。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要准备要开始写这本书，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应该对这个领域要更多的亲身的经验，所以就去参加了这个体的活动。那就是非常可能是应该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记忆啊，就是里面就是包含了很重要的约束的体验，还有这个尿布的体验，那我们就是都有这个亲身经验这样子。
它的约束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形式啊？是真的绑在床上吗？
对，一开始想说约束体验嘛，可能我们心里面以为大概就是可能就帮示范一下什么是约束啊，或者就是可能顶多就是稍微有绑一下让我们体会那个感觉这样子。但后来到了现场才发现其实完全不是那样子，那是要实际的去体验老人家长时间被约束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整个很大的教室里面有床，那也有椅子，那一开始老师就说那你可以选床还是椅子都可以。那我看到那个床没有人躺，我想说哇，躺在床上一定是最舒服的嘛，就算被绑起来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我就选了床啊。结果老师就嘿嘿笑一声就说哈，你得到死了这样哈。那后来就是他选好坐在椅子或坐在床上之后呢，那不同的好几个老师都是有经验的那个护理师跟照护员就开始啊来把我们五花大绑。那当然在术的话大家一定也会有可能在报章杂志或者是照顾有家人接受过的话都会有经验，有不同方式啊，多半都是手啊脚啊或者这个约束带，然后会绑在这个床栏或者床缘里面。那当然也有手套的形式啊，不过我们那天都是用这个约束带的形式，就是说你的右手会有一个带子绑在床的右边，那左手会有带子绑在床的左边，那两只脚也会有带子绑在那个床的圆墙，等于是四肢都实是没办法，整个身体都是完全没办法活动的状况。那就开始了，好，那就想说，那开始绑完之后没有声音了，这老师就不会再发出声音，所以就是整个空间是非常安静。那二三十个人都被绑在椅子上或者是床上，一开始是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在五分钟之后就开始觉得不舒服，因为你就是所有的关节都很想要活动但是都没办法动。特别是我躺在床上，就是因为接触床的面积是很大的，像背啊、骨啊、腿啊，那就会很热啊，很热你就会想要动一下去扇啊散热，但是也没有办法，反正就是又很热又很痒，然后又就是又会出汗，那绑的就全身不舒服这样子，那完全不能动的感觉。那这个是就是那个时候就 大概过了30分钟就觉得自己是在地狱里面、啊、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就是很不人道的这种措施。但是其实后面还不止这样子啊，因为老师们很用心，会要模拟那个实际上照顾的环境，那接下来老师就会开始放那个很大声的音乐，可能是台湾的一些老歌这样子，那就放得很大声，然后这接下来就会有三三两两的老师们开始聊天，那也聊得很大声，聊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聊晚上要去看什么电影啊，那明天有什么计划啊什么的。那我们那时候已经很不舒服，然后你还要接受这些就你不喜欢的音乐很大声，那要聊的一些就是你觉得很无趣的东西，你就会更痛苦，就想说可不可以安静一点。那实际上我们回推到我们很多照顾的场景也都是这样子，在护理之家里面一排的老人家可能都躺在床上，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照顾者也会放一些音乐啊，那些音乐可能是你喜欢的音乐，古典乐啊，或者是爵士乐、流行乐等等，但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老人家这个是不是你想听的音乐啊、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不会，可能也不太会顾虑到我们的讲话的大小的声音，那也没有体会到说那在我们旁边躺在床上的老人家听到我们这些很大声的讲话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其实那个都是不太舒服的。那更过分的就是后续他们开始会来撞我们的床，撞我们的椅子。
为什么要撞床？
因为我们其实在照顾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不小心到别的床、就是我们可能走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推东西搬病历的时候，
是
你很难免会撞到那边在床的床脚或者是撞的椅子、那其实我们平常撞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好啊，就是我们不小心的嘛，然后撞了一下，但是对于躺在床上那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很恐怖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撞啊、所以我不知道床什么时候会震动，就好像地震一样、地震很频繁的发生的时候你会很紧张，想说哇那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来地震啊，就那个心态也是让我觉得很恐惧，我觉得很不舒服。那最后就是真的很热的时候，我真的快要受不了的时候、然后老师们就最后的最过分的一招就是会开始帮我盖被子，
怕你
就会说，对，说啊这边天气很冷哦，千万不可以着凉哦、被子一定要盖好哦，所以就加了三层的棉被在我的身上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想要骂脏话但是不行就是已经很热了，很想要把东西就是衣服都脱掉，但是这时候我们照顾者就会在反那加被子上去，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现象，家属很担心是长辈着凉了或冷到了，那我们就会盖很多很多的被子，那没有去问说那这个他到底实际的感受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整体的经验大概2个小时的过程，甚至就是会变成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经验，那从此之后你会对于约束这件事情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就是可能我回到医院之后，只要每次看到被约束的病人，我都会想说那怎么把它解开那怎么样可以找他约束的时间所以这个体验营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但也让我提升非常的多。
因为其实听完医师的这个这么惊悚然后又这么真实体验之后啊，我其实真的回头过来看啊，你就想到家里的老人家他们可能整天卧病在床，那可能一躺就是个好几年好了，就想说哇如果连一两个小时都有点也感觉我去我也是受不了的话，那像他们这样子躺了好几年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煎熬啦。可是呢就会很好奇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下才会针对这些需要照顾的长辈就是已经到了要约束的程度来去照顾他呢？
其实我们在长照的领域是很常见的，那当然约束这件事情是源自于我们在急性医疗所做的一些为了病人安全做的一些必要的措施，因为就是在急诊或者加护病房的时候呢很不舒服，那就会躁动那这时候如果他去拔掉一些重要的管路像是点滴啊或者是气管内管啊洗肾的管子，那对他来说是很不安全的，那也不会对他健康比较好，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暂时把他约束起来是经过医师的评估，那这个是大部分应该是目前所有的医疗的体系都可以接受的状况，因为这个第一个是暂时性的，第二个他的目的是为了病人安全，第三个我们会定时的去评估他可不可以把他解除。但是到肠道的领域，就是在过去照顾观念会发现这个约束的个观念就是可能被用的有点超过了比方说有很多照顾的机构过去照顾机构可能会担心 老人家，那如果他活动能力不好，那他又想要活动，他可能会跌倒，那跌倒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人生的伤害，那这时候我们把他约束在椅子上或者是约束在床上，他就不会跌倒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跌倒的这个风险，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也有的就是他老年可能会想要不喜欢那个鼻胃管，他也会想要去拔那个管子，我们就把他约束起来，他不要去拔管子。但是其实这个是可能看起来解决了当下我们想要避免的那些不好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说，因为他不是像在医院里面我们是短期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间过长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他被约束之后，他可能他的身体的功能就会下滑得更快，因为他活动力的减少，或者是可能对他心理情绪造成比较长远的影响，也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他可能又开始会觉得害怕恐惧，那跟外界的一个刺激减少，可能认知功能会下降，或甚至会有一些忧郁的念头产生，那这个其实对长辈来说是更不利的。所以就是一些我们很害怕会发生在长照里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话，那其中一个方式可能就是用这个约束的方式，但这个其实是需要调整。
所以其实听起来啊，约束这个手段呢，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太滥用啦。那但是呢，其实遇到一些情况啊，像是医师刚才说的，可能怕他一直跌倒，或是怕他可能有的比如说失智症老人啦，他可能会跑出去乱逛，结果迷路之类的。但是呢，到底要怎么在这样子不约束他自由，然后不限制他行动的状况下，可是又可以确保这种照护上的安全呢？
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也是我从邻里市长那边学到，就是我们要去修正一下我们的一些观念，也就是说你约束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吗？其实还是会，就是只要老人家想要跌倒，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其实他被约束了，他还是可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他还是可以爬下床，或者还是可以去把管子拔掉，或者他就算我们可能就是有插着这个鼻胃管，可能有些鼻胃管是预防他的这个呛咳或者是肺炎，那也是一样，就是他插的鼻胃管他还是会呛咳，他还是会产生肺炎。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去在照顾的时候，我们要修正一下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件事情做了之后真的可以100%达到我们的目的吗？那其实是达不到的。那当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比方说刚刚主持人提到这跌倒这件事情，我们约束是为了让他跌倒啊。那他为什么会跌倒？其实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嘛，他活动力下降啊，那下肢的肌肉不足啊，站不稳啊，或者是他遇到一个不平的地方啊就跌倒了啊，或者是他对这个环境有失智的状况，对环境不熟悉，那有对这些可能有些有这个不平地面的石头他不知道不清楚或忘记了他就跌倒了。那我们应该是反过来说，我们针对他这个肢体的功能或肌力的训练，那有没有办法再训练更好，让他可以走得比较稳，去减少他跌倒的一个跌倒的一个机会可能产生。因为你约束他，他等于肌肉更下降，那未来就是他虽然说都不会跌倒，但是没有错，那他可能就一直都躺在床上了，那这个可能不是照顾者想要的一个照顾的结果，那我相信更不会是那个老人想要的照顾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是回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说那他为什么会跌倒，那怎么样去去除他这个可能会跌倒的一些原因，比方说生理的因素，或者是外在环境的因素，或者是照顾者的因素。其实就是这本书里面给我一个我觉得想要传达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不是只有单一的方案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当他会跌倒，不是只有吐了之后他就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吃不下，不是只有鼻胃管可以解体，而是说当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很制式的方案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实际上来说是还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去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大家就会用比较便利的方式，用约束起来就好，或者插鼻胃管就好， 比较简单的方式，或是大家都在用的方式，那我们会去忽略掉说，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或者长辈自己有能力可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给大家最大的一个重点。
是，那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医师还有理事长呢，因为都写了非常多的案例哦。那例如说像是里面有写一位失智症的阿嬷，那可能会觉得诶，好像他们就无缘无故的在打人骂人，但是呢其实在书里面就有写到啦，也许呢可以安排一个比如说比较熟悉比较安全的环境，然后给他一些正向鼓励的态度，就大家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应该说新的观念啦，来去看待这个照顾老人这件事情哦。好的，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其实还是想请教林医师哦，诶，大家也想要尝试看看，就能不能以这个自立支援照护这样子的观念去照顾老人家，就第一次想要尝试的方式的话，就您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对，第一个建议可能就是先来看这本书，这里面就提供蛮多生活上的建议。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照顾还是一件蛮专业的一个事情，
是，
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很重要就是沟通这个方面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照顾上，如果是自己照顾老人家的话，可能就必须要经由看书啊或去上课啊，当然在林理事长那边他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坊或是课程可以来参考。那可能在老人家的目前照顾上面，蛮多也是会靠像是长照 2.0 或者是日照中心然后照护员等等，那你如果家属有这样的观念，就可能要开始去跟你的这个照顾者啊，包含照护员啊，或者长日照中心里面的经营人员啊，哦，护理师啊等等，开始去哦沟通，说我们比较期待的照顾的方式是什么样？那看看那对方是不是也接受这样照顾的一个理念？
是，
针对他有这样照顾的经验或者是实务上的一个看法，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改变我们老人家的一个照顾。所以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让这样的观念慢慢的可以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的话，那我们不管走到哪边，我们得到的照顾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那个标准啊，那其实对老人家的健康来说是比较 OK 的这样子。
是，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不被束缚的晚年》，然后是由商周出版。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一名医师，也可以去上医师的粉丝专页，叫做名医晚安，然后名呢是这个人名的名。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朱医师一起就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停剂，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解放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环境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